献身自由的马蒂。乔巴暴君引起了反抗的风暴，一江徒劳，死者的歌声滔滔。这是古巴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民族英雄、诗人何塞·马蒂的诗句。早在16世纪初，古巴就变成了西班牙的殖民地。到了19世纪，随着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浪潮的汹涌澎湃，古巴人民争独立、求解放的斗争也进入了新的阶段。马蒂的这首诗就表现了古巴人民血战侵略者誓死争取独立的战斗豪情。马蒂生于古巴的哈瓦那，父亲是西班牙农民，当过驻古巴的炮兵连队的上士，退伍以后就在哈瓦那定居。母亲是当地出生的白人。马蒂有五个妹妹，全家八个人只靠父亲一个人挣钱糊口，日子过得很苦。马蒂很小的时候就在小酒馆里干活挣钱，分担家庭生活的重担。直到1865年12岁的时候，他才进了当地的一所小学念书。这所小学的校长是古巴著名诗人、教育家门迪维。聪明好学、成绩优异的马蒂深得他的钟爱，他经常给马蒂讲爱国故事，抨击西班牙罪恶的殖民统治，宣传古巴独立的思想。他还带着马蒂去家中参加爱国者们的集会。马蒂受门迪维的影响很深，立下了为祖国的独立而奋斗的雄心壮志。1868年10月，古巴爱国者塞斯佩德斯在东部发动了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独立斗争的烈火迅速蔓延全国。不满16岁的马蒂热血沸腾，写文章、办杂志、发传单，号召人们起来和西班牙殖民者坚决斗争。他在自己创办的杂志《自由祖国》上发表了诗歌《阿布达拉》，激昂地唱道：捍卫祖国，英勇顽强，死得其所，方名万代传扬。马蒂的爱国宣传引起了西班牙殖民当局的仇视。这年10月，马蒂被捕了，被判处6年徒刑，送到采石场服苦役。残酷的牢狱生活磨练了他的意志，他向难友们宣传祖国解放的理想。他在日记当中写道：为祖国而死比活着更强。1871年年初，殖民当局把马蒂放逐到了西班牙。马蒂抓住这一机会，在马德里的中央大学选修法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1873年5月，他又转入了萨格拉斯大学学习，第二年秋天就获得了哲学、文学和法学博士学位。身处异乡的马蒂时刻思念着仍在殖民者奴役下的祖国。1874年年底，他回到了古巴，但殖民当局禁止他上岸，马蒂只好转往墨西哥，在宇宙杂志社找到了一份校对员的工作。同时他开始为报刊写文章，宣扬古巴独立。他那犀利的笔锋、进步的思想使墨西哥当局如坐针毡。马蒂见在这里待不下去了，便在1877年来到危地马拉，在危地马拉大学等学校教书，讲授欧洲文学、拉丁文及历史。随着古巴革命形势出现的变化，1878年7月，25岁的马蒂回到了祖国，以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独立斗争的洪流当中。他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振臂高呼：同胞们起来，为自由而战。他为起义军募集资金，运送弹药，殖民当局把他视为眼中钉，于9月又一次逮捕了他，并要他宣誓效忠西班牙。马蒂坚决不答应，铿锵有力地回答说：马蒂不是孬种。殖民当局无可奈何，只好把马蒂再次流放西班牙。不久他逃往法国，1880年初，马蒂辗转来到美国。他一到纽约就撰写了许多文章，向侨居在此地的古巴侨民发表演说，激励同胞们为民族独立而奋斗。他总结了以往古巴多次武装起义失败的血的教训，号召不分肤色、种族、白人和黑人团结起来，共同战斗。1892年4月，马蒂把在纽约的古巴侨民各爱国团体召集起来，举行代表大会，宣布成立统一的古巴革命党，马蒂当选为党代表。 古巴革命党的成立是独立战争的里程碑。随后，马蒂全身心地投入到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当中，筹集资金，组织爱国武装，购买武器弹药。他亲自跑到多米尼加共和国，请出爱国将领戈麦斯担任解放军总司令，并和在哥斯达黎加的另一位爱国将领马塞奥联络，请他配合行动。他还派专人回国，与国内的各个爱国团体取得联系，准备到时候里应外合，共同行动。1894年年底，马蒂弄到两只游艇，一艘轮船，装上武器弹药，计划和战友们从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出发，攻入古巴岛。谁料行动之前叛徒告密，使得船只和武器弹药被美国海军扣留。这时古巴国内的武装起义的形势迫在眉睫，马蒂当机立断，改变行动计划，在1895年1月28日给国内下达了全国总起义的命令。在古巴革命党的领导下，2月24日古巴的独立战争打响了。马蒂很快接到国内的电报，异常高兴。3月25日他和戈麦斯共同签署了一份宣言，宣布这次战争是1868年爆发的古巴独立革命战争的继续，起义军绝不伤害和平的西班牙人，号召所有的古巴人紧密团结，拿起武器战斗到底。4月1日凌晨，马蒂和戈麦斯登上了一艘小船，从多米尼加渡海回国。经过十天的海上颠簸，4月11日深夜，他们在奥连特省的普拉伊斯塔登陆，和起义的队伍会合。马蒂激动万分，他说，今天我才觉得自己像个人。5月19日，起义军和西班牙军队遭遇，展开了激战。总司令戈麦斯劝马蒂撤退，马蒂不肯，他跃上战马，和战士们一起冲向敌阵。不料，敌人的一排子弹射过来，马蒂胸部不幸中弹，英勇牺牲。马蒂为祖国独立而献身，他的精神激励着古巴人民前赴后继，继续战斗。在戈麦斯等人的率领下，到1898年，古巴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全国2/3的国土，殖民统治的垮台，为期不远。